严肃会
你刚才趁这个时间请温清满牧师，
现在是信息的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温牧师。弟兄姊妹你们好，
弟兄姊妹好。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因为爸爸妈妈都很辛苦的缘故，
因为爸爸妈妈都很辛苦的缘故，
所以我是有一个大姨妈养大的，
所以牧师是有大姨养大的。
他呢就来不来就带我看戏，
他久不久就带牧师去看电影。
那时呢有一间叫做广智戏院，
那个时候有一家叫做广智戏院，
两毫子就可以有戏看的了，
两毛钱就有戏看了，
看了很多的粤语长片，
看了很多粤语的长片。
在今天呢我们叫做粤语残片，
今天我们叫它做粤语残片。
在这些粤语长片里面呢都有一个特色的，
在这些片里面都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那个主角，
就是这个主角
多数呢是先苦后甜的，
很多时候都是先苦后甜的。
继续，好像白燕那样，
好像一个明星叫白燕，
但是有些的歹角，有些的奸角呢就多数是先甜后苦的，
但是做大角的就是先甜后苦的。
那有人问呢，为什么呢是先苦后甜比较先甜后苦呢是更加好？
有人问为什么先苦后甜比这个先甜后苦好呢？
我就想了三个原因，
我就想了三个原因。
我说有苦呢先知道呢是甜的滋味，
有苦先知道有甜的滋味。
其实呢苦和甜呢是相对的，
其实苦跟甜是相对的。
举个例，我们今天吃东西，
举个例，我们今天吃东西，
我们不会觉得很开心，
我们 不会觉得很开心。
但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吃东西的能力，
有一天你失去吃东西的能力，
我们就会刻就领悟，
我们会立刻的领悟到，
如果能够吃，原来是一个福气来的。
如果能够吃，是一种福气。
第二个我想到的原因就是，
第二个原因就是，
先苦后甜会带来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心理的作用。
先苦后甜会带来一个给我们一个直接的心理作用。
一个小朋友呢，他平日考一百分。
一个小朋友他平时考试都是一百分。
但今次呢他只考得八十分。
但是今次他是考了八十分。
我们叫他退步了。
我们说他退步了。
但一个小朋友呢平日他考五十分。
但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平时是五十分。
但今天呢他考了七十分。
但是今天他有七十分。
我们叫他进步了。
我们说他是进步了。
好人做坏事我们叫他做变坏。
好人做坏事我们叫他变坏，
坏人做好事我们叫做浪子回头，
坏人做好事我们叫他做浪子回头。
历史呢个个都歌颂这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历史都是歌颂这个越王勾践他卧薪尝胆，
但是对于残杀吴国所有的百姓的勾践，历史一个字都没提过。
但是对于残杀百姓的时候的勾践，历史一字都没有提过。
原来我们的心理作用是这么奇怪的。
原来我们的心理作用是这么奇怪的。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先苦后甜跟我们的消费习惯很有关系。
先苦后甜跟我们的消费习惯是很有关系的。
有些人称这个的效应呢叫做经纶效应。
有人称这个效应是叫做经纶效应。
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
有人做一个实验，
如果你第一天给一个小朋友十粒糖，
有一天你给一个小朋友十粒的 糖果，
第二天你给他九粒，
第二天你给他九个，
第三天你给他八粒，
第三天你给他八个，
第十天你给他一粒，
第十天给他一个，
他在你背后一定说你是衰人来的，
他在你背后一定说你是坏人。
但另一方面你给第二个小朋友呢，
另外一方面你给另外一个小朋友，
第一天你给他一粒，
第一天你给他一个，
第二天你给他两粒，
第二天两个，
第三天你给他三粒，
第三天三个，
第十天你给他十粒，
第十天你给他十个，
他就当面跟你说你是好人来的，
他就会当面说你是一个好人。
其实两种方式给的糖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两种方式给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个消费的心理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这个消费的心理就完全不一样
啊。先苦后甜呢，原来是觉得不错的，
先苦后甜是觉得是不错的，
但先甜后苦呢，
但是
就会在背后闹你的，
但是先甜后苦就会在背后骂你的。
一个月后左右呢，我们就会开始呢这个嘅受难节同埋复活节。
一个月后我们就会开始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
当我们想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上十字架的过程。
当我们回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的路程上。
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
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
所以今天同大家一起读这个嘅尼希米记第八章。
所以今天跟大家念这个尼希米记第八章。
你又见到回归的犹太人又是经历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
你也会看到这个回归的犹太人也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
他们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一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们觉得是很凄凉的。
他们觉得他们是非常凄凉的。
但当文士以斯拉和尼希米劝告他们的时候，
当文士以斯拉跟尼希米劝告他们以后，
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应该快乐的时间，
他们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快乐的时间。
尼希米的第八章第一节，
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
他说到了七月，
他说到了七月，
第二节说七月的初一日，
第二节是说七月的初一天，
这两个时间的指标非常的重要，
这两个时间的指标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看前一章圣经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节，
要是你看前一段圣经尼希米记六章十五节，
你发觉城墙起好的时间，
你发觉城墙建好的时间
是以六月的25日，
是六月的25天，
就是六月的25日，
就是六月的二十五天
啊！今次我们所读的圣经那个经过，
今天我们所念的圣经这个经过，
距离呢城墙起好只有四五日啫，
距离这个城墙盖起只是四五天。
在那段时候的里面，
在这段时间，
上一次我们一起来到看尼希米记第七章的时候，
上次我们看尼希米记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发觉尼希米集中精神来到重建圣民的心。
我们看到尼希米集中精神去建起犹太人的心，
要求他们对神委身，
要求他们对神委身。
但在这个时间里面，百姓又怎么呢？
但在这个时间的时候，百姓怎么样呢？
他们就去到文士以斯拉的面前，
他们就去到文士以斯拉面前，
要求以斯拉拿出圣经来，
要求以斯拉拿出圣经
来到跟他们一起读圣经，
来跟他们一起念圣经。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
因为百姓都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改变，
但是这就是百姓觉得他们自己需要一个改变，
不单止领袖需要改变，
不单止领袖要改变，
普通的会众都需要改变，
普通的会众也要改变。
所以八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月，
所以八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的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宽阔之处。
我特别给一个图大家看到水门在哪里，
我给大家一个图，你看到水门在哪里，
他们就请文士以斯拉来，
他们就请这个文士以斯拉来，
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带过来，
将耶和华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带过来，
然后他们就一起的来到诵读神的话语，
然后他们就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八章的第二节，
八章的第二节，
他说七月初一日，
他说七月初一天，初一日，
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能 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在水门前的宽阔处，
从清早到响午，
从清早到响午，
在众男女一起听了能够明白的人的面前，
在众男女一起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
来到读这个律法书，
来念这个律法书，
众民侧耳而听，
众民侧耳而听。
啊，呢两节圣，呢几节圣经带嚟俾我哋一个好大嘅震撼。
这几节圣经带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当时佢哋嘅聚集，
因为当时他们的聚集
唔似得我哋今日嘅崇拜，
不像我们今天的崇拜，
冇任何嘅节目嘅。
没有任何的节目，
他们没有诗歌，
他们没有诗歌，
没有其他嘢，
没有什么都其他。
他们只有一样嘢，
他们只有一样，
就是读圣经，
就是念圣经。
以斯拉起了一个很高的木台，
以斯拉站在一个很高的木台，
然后站了上去，
然后站在哪里？
然后有在他旁边有两班的祭司，
在他旁边有两班的祭司，
地下又有些祭司和文士，
地下也有一些祭司跟文士，
他们就开始这个的敬拜，
他们就开始这样的敬拜。
但我们发觉这个敬拜比我们今天敬拜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发觉他们的敬拜跟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的。
大家留心看的时候，你会看见起码有三个的互动。
大家留心看，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的互动。
第一个就是时间的互动。
第一个就是时间的互动。
这里说从清早到响午。
这里说从清早到响午。
意思就是早上六点钟一路去到十二点钟。
意思就是说从早上六点就到中午十二点。
足足六个钟头。
常常就六个小时，
他们什么都不做，
他们什么都不做，
只是读神的话语，
只是念神的话语。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花多少时间在一天里面做什么事，
我不知道大家今天花多少时间做什么东西，
除去 路上所花的时间，
除了在路上所花的时间，
我们看电影最多就花两个钟头，
我们看电影最少要两个小时，
看球赛要三个钟头，
看球赛比赛要三个小时，
我跟老婆去行公司起码四个钟头，
跟太太去当家教要四个小时，
有时仲多过添，
有时候还要多一点。
上班最低限要八个钟头，
要上班就要八个小时。
如果你是朝九晚九的，就是十二个钟头。
要是你早上九点到九点，就是十二个小时。
但奇怪，我哋做呢啲嘢，我哋冇一个人要计较嘅。
但是奇怪，我们做这些东西，我们不会计较的。
但来到教会我们不同了，
但是来到教会就不同了，
我们的聚会只是一个钟头，
我们聚会只是一个小时。
很多时候我讲到中间的时候，
很多时候牧师讲到中间的时候，
我就看见弟兄姊妹在那看表了，
我就看到弟兄姊妹在看手表了。
这么鬼长的，今天
就这么长的。
我们看回以色列人当日怎样，
我们回头看以色列人当天是怎么样子，
他们用六个钟头来到敬拜，
他们要用六个小时来敬拜。
我听讲话在大陆的家庭教会，
我听说在大陆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
他们五点钟起身，
他们五点早上五点就起床，
然后行三个钟头的路去到教会，
然后跑三个小时的路去到教会，
然后一起敬拜，
然后一同敬拜。
我听过呢是韩国的信徒，
我看听过韩国的信徒，
他们五点钟起身，
他们五点起床
去到祷告山那里，
去到祷告山里面
祷告两个钟头之后，然后先敬拜，
祷告两个小时之后才敬拜。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个钟头，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个小时，
我希望没有一个人睡着觉，
我希望没有一个人睡着。
如果有人睡着的时候，
如果有人在睡的时间，
麻烦隔壁那个撞醒他，
谢谢家里就叫醒他了，
喂，我们要坐六个钟头的，
告诉他我们要在这里坐六个小时。第二样的互动
是态度上的互动，
就是态度上的互动。
今天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
今天因为疫情的缘故，
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网上来到敬拜，
所以很多人在网上来敬拜。
网上敬拜你知不知道有个好处？
网上敬拜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好处？
我发觉咧，网上敬拜一个最大嘅好处。
我发觉网上敬拜最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系冇人迟到。
就是没有人会迟到。
平日我哋实体嘅敬拜咧，梗有弟兄姊妹迟嘅。
平时我们实体敬拜的时候，一定有弟兄姐妹是迟到的。
啊，知道我哋点样嚟到教会敬拜咧？
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敬拜呢？
我哋系咪预备好个心？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我们的奉献？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我们的奉献？
我们就另一回事了。
就是另一回事了。
看回当日这班会众的敬拜。
我们回头看这班会众当天的敬拜。
我发觉他们有五样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我发觉有五样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一就是他们能够听得明白的都来。
他第一就是他们能够听得明白都来。
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听得明白的弟兄姊妹都一起敬拜，
要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听得明白的都来敬拜，
不会计较，
不会计较，
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不同，
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不一样的。
第二样他们执起耳来听，
第二样是他们执起耳来听。
我不知道什么叫执起耳，
我不知道什么叫执起耳，
或者是我们听的时候非常的留心听，
或是我们听的时候非常的留心来听。
第三，他们站起来听神的话语。
第三就是他们站起来听神的话语。
哇，我相信如果这个场面是今天在我们当中出现的话，
要是我相信要是这个场面在今天在我们这里出现的话，
就不单止我和 Albert 两个人站在台了，
就不单止我跟牧师站在这里，
其实大家弟兄姊妹都站起来听，
就是大家弟兄姐妹都站起来听。
哇，这个挺好啊，
这是多好的。
但我常常看下去你们这么鬼舒服，我们两个就这么鬼辛苦。
我看到你们是坐在哪里很舒服，我们就站在这里。
当日的会众是站起身去听，
当天的会众是站起来听。
第四，他们非常的恭敬去听。
第四，他们非常恭敬的去听。
当上面讲到主神的名字的时候，
当他们上面讲到主神的名字的时候，
讲到主神的称颂的时候，
讲到主神称颂的时候，
他们一起举手说，
他们一起举手说，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就耷低头，
就低下头，
面伏在地，
面伏在地，
敬拜耶和华，
敬拜耶和华。
啊，这个真是一个很屈辱的场面。
这是一个多么屈辱啊，惊恨的场面。
第五，他们用尽一切方法去明白神的话语。
第五，就是他们用尽一切的方法来明白神的话语。
第八节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上帝的律法书。
第八节他们这里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上帝的律法书。
这个他们就是台下的利未人。
这个他们就是台下边的利未人，
祭司和文士，
祭司跟文士。
上边讲完之后，
上边讲完之后，
下边即刻一起来到读经，
下边立刻就一起来念经，
将经文解释清楚给百姓听，
将经文解释清楚给百姓听，
而百姓也都非常的渴慕，
百姓也非常的渴慕。
哇，如果这个场面在我们教会出现的话，
要是这个场面在我们教会出现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主学就不会太冷清了。
我相信我们的主学就不会太冷清了。
在香港侍奉的时候，我有机会在一间出版社来到侍奉。
在香港侍奉的时候，牧师曾经在一个出版社里面侍奉。
除了出版书籍之外，
除了出版印这个书之外，
我们还搞一次是大型的来到讲道班，
他们也弄一个大型的讲道班。
这些圣经的培训的工作坊，
这是圣经培训的工作坊，
每一次参加的人都有二三百人，
每一次参加的人都两三百个。
我很多机会去到不同的教会做这些工作坊，
牧师有很多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做这些工作坊。
哇，好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
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
他们非常渴求神的话语，
他们非常渴求神的话语。
每一次我完了之后，他们不肯给我走，
每一次完了之后他们不许牧师走，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第一句当然问我这句话。
当我回家的时候，师母第一句问她就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今晚这么夜啊？
为什么今天这么晚？
我一定跟她讲话。
我一定跟她说。
我好想走，但是其他人不让我走。
我很想离开，但是其他人不许我离开。
啊，这个就是教会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这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都非常渴慕的话，
要是弟兄姐妹对神的话非常渴慕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一定不同了。
我们的教会一定不一样。
他们不单只有这样的态度，
他们不单只有这样的态度，
他们还有一个很突出的回应。
他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回应。
他们听完道之后，
他们听完道之后，
知道神在他们生命里面要做的工作，
知道神要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
于是他们就喊，
于是他们就哭，
他们就忧愁，
他们就忧愁。
利未人就叫所有的百姓来到静默，
利未人就叫所有的百姓来静默，
跟他们讲话，今天是圣日，
告诉他们今天是圣日，
所以不要出声，不要忧愁，
所以不要开声，不要忧愁。
然后跟他们讲话，
然后跟他们说，
你们去喝去吃，
你们去喝去吃，
有的就分给其他人，
有的就分给其他人。
因为今天是主的圣日，
因为今天是主的圣日，
不要忧愁，
不要忧愁。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讲了出来，
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出来，
他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是因靠耶和华而得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当百姓听完了文士和这一班的领袖讲说话之后，
当百姓听完这个文士跟这班领袖所讲的话，
十二节这么说，
第十二节这样说，
他说众民都去吃喝，
众民都去吃喝，
也分给人，
也分给人
大大的快乐，
大大的快乐，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
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要是我们能真的能明白神的话语，
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要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啊，原来我们很开心的，
原来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原来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拉长个面的，
原来我们 来到教会不是长长的面孔的。
新恩堂今年的主题，
新恩堂今天的主题
用英文来讲有三个部分，
用英文来说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谦卑认罪，
第一个部分就是谦卑认罪。
这个正正就是当日回归的犹太人，
这就是真正当天回归的犹太人，
建好城墙之后第一件做的事，
建好城墙之后第一件做的事，
谦卑。
谦卑
是表示他们对神的态度改变，
就是表示他们对神的态度改变。
过去他们的祖先，
过去他们的祖先
对神非常的无礼，
对神非常的无礼。
在神的眼里面，他们好像是一个妓女一样，
在神的眼里他们就像一个妓女一样。
但今天这班百姓，
但是今天这班百姓，
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
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
认罪，
认罪
是他们对自己态度的改变，
是他们对自己态度的改变。
他知道自己错，
他知道自己错，
知道祖宗堕落是什么原因，
知道祖宗堕落的是什么原因，
所以他们集积在神的面前谦卑认罪，
所以他们聚集在神面前谦卑认罪。
今天我大家当中是一个外来讲员，
今天牧师说他是在大家当中是一个外来的讲员，
我没权要求大家做一些大家不想做的事，
他没有权要求大家做一些大家不喜欢做的事。
但如果你问我新恩堂最需要是什么，
但是你要是问他新恩堂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今年主题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今天我们今年我们主题的第一部分，
谦卑认罪，
谦卑认罪。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祝福的开始，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祝福的开始。
跟着在第十三节一直到第十八节，
跟着在十三节到十八节，
他们就做另一样东
西，他们就做另外一件事。
这样东西就是前那天他们知道以斯拉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
就是他 在前一天以斯拉念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知道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好像广东人有个这样的说话，
就是好像广东人有一句话，
是吃过就翻寻味，
吃过就再来。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去找以斯拉，
所以第二天他们又去找以斯拉，
又要求以斯拉来去读神的话语，
再要求以斯拉来念神的话语。
以斯拉从圣经里面看到一样东
西，以斯拉在圣经里面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这七月应该是他们守住棚节的日子，
就是说七月他们要守这个住棚节的日子。
原来他们从出埃及直到今日为止，
原来他们从出埃及到今天为止
从来没有守过住棚节，
从来都没有守过这个节。
但不要怪他们，
但不要怪他们，
因为他们要找一些很大的地方来到去搭些棚，
因为他们要找一个很大的地方来搭这个棚，
亦都住棚节有另一个意思。
住棚节也有另外一个意思，
这个是一个秋收节，
这个一个秋收节。
圣经有叫它叫收藏节，
圣经也叫它做收藏节。
是他们呢，是很多很多农产品的时候一起摆在货仓的时候一起的庆祝。
就是他们将这很多的种植的东西放在货仓里面，
根据摩西的律法。
根据摩西的律法，
他们要住棚七日，
他们要住棚七天，
第八日有个筵宿会，
第八天有一个筵宿会。
所以当他们听到以斯拉讲的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听到以斯拉讲的话的时候，
他们决定开始一个住棚节，
他们决定开始一个住棚节。
在那里圣经说他们众人大大的喜乐，
在圣经这样子说，他们众人大大的喜乐。
我们会不会问为什么这班人这么开心呢？
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 这群人这么开心呢？
今天如果你去露营你不会开心到这样的，
今天要是你去露营你不会这样子开心的，
如果你家门口搭个棚住在里面你都不会开心到这样，
要是你在你家门口搭一个棚你住在里面也不会这样。
我问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开心，
但是我问他为什么他们这样开心呢？
原来住棚节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
原来住棚节有三个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当他们住在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第一就是他们住在棚里面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们发觉一样东西，
他们发觉一样东西，
原来身边什么都没有，
原来身边什么东西都没有，
生活一样是这样过的，
生活就是这样子过的。
我们今天好辛苦，
今天我们很辛苦，
因为我们每日求的就是，
因为我们每天求的
就是家里面的垃圾，
就是家里面的垃圾，
怕死呢是没东西吃，
怕没有东西吃，
怕死呢是没衣服穿，
怕害怕是没有衣服穿，
怕死我们的车停了下来，
害怕我们的车停下来。
去年这个台风艾达，
就去年这个台风艾达
袭击这个纽约，
袭击纽约，
我的地下室呢，我的地库呢，是一夜之间进城窄角，
牧师的住的地方的土库 一夜之间 变成一个池，
在那里我藏了很多书，
在哪里牧师有很多的书放在哪里，
一夜之间所有的书全部报销，
一夜之间全部都没有了，
损失非常的惨重，
损失都非常的惨重。
事后师母跟我说，
事后师母跟他说，
这个是神的恩典，
他说这是神的恩典，
以后你没有负累了，
以后你没有负累了，
你都不用靠那些书了，
你不用看这些靠这些书了，
你可以专心的来侍奉神啊，
你可以专心来侍奉神。
他还说，
他还说，
你都记得所有东西
了，你都记得所有的东西，
有和没有都没有分别，
有跟没有都没有分别。
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但是牧师心里面非常难过，
但是口里面跟我太太讲话，
但是口跟太太牧师母讲，
知乎就莫若妻，
知乎莫若妻。
其实我唔记得所有嘢嘅。
其实我什么东西都不记得了。
但我睇到一样嘢。
但是我看到一样东西。
原来乜都冇，我都可以讲到嘅。
原来什么都没有，我也可以讲到。
因为个简朴生活就系一个咁嘅经验。
因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经验。
然后第二样他们在这个的住棚节学到的是什么呢？
然后第二样他们在这个住棚节他们学到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与人分享，
就是 学到跟人家分享。
啊，那些帐篷有些人是搭在人家屋的上面的，
这个帐篷有些人就是盖在人家的房顶上，
有些呢是搭在人家的院子，
有些是盖在人家的院子里面。
当然你不是随便可以去搭的，
当然不是你随便可以去搭，
你一定要人家同意才做得，
你一定要人家同意才可以做。
有些棚是搭在圣殿的院里面，
有的堂是搭在圣殿园，
啊，这个又要圣殿的人肯同意，
这要是要圣殿的人肯同意。
当然也有棚呢搭在城门的宽阔处，
当然有这棚是搭在城门的宽阔处，
无论搭在哪里都好，
无论是在哪里，
有些的棚是需要同意才可以搭的，
有些棚是有人同意你才可以做的。
当他们住在棚里面的时候，
当他们住在棚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当日是一个大麻烦，
我相信他现在是一个公用的吃，
然后大家一起吃，
然后大家一起吃，
没有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是缺欠的，
没有在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是缺陷的。
如果你问我圣经里面凡物公用是哪里开始，
要是你问我圣经说凡物公用是在哪个时候开始了，
就是犹太人的住棚节，
就是犹太人的住棚节，
但他们非常的开心，
但是他们非常的开心。
这幅图里面的人叫做兴登堡，
这个图画里面的人叫做希登堡，
也有人称他叫贝登堡，
也有人说他是贝登堡，
他是童子军的发起人，
他是童子军的发起人。
在他们的口号里面 有一句说话，说日行一善，
在他们口号里面就是有一句话说一行一善，
个原意就是分出去，
个原意就是分出去，
付出去，
付出去。
我们发现原来分出去付出去不会叫我们少了一分，
我们发现我们分给人家付出去的时候我们不会少了什么，
反而我们会觉得很开心，
反而我们觉得很开心。
我侍奉主差不多三十多年了，
牧师侍奉主差不多三十多年了，
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最开心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最开心什么？
就是教会出去传福音之后，
就是教会出去传福音之后，
大家回来聚集一起报告，
大家回来一起聚集在报告做一个报告，
当听到有人信主，
当听到有人信主，
哇，弟兄姐妹就热烈的拍掌，
弟兄姐妹就热烈的拍掌。
我好记得好几个场合，
我好记得好几个场合，
这些弟兄姐妹的开心我是永远不会忘记，
这些弟兄姐妹的开心我是永不会忘记的。
我想新恩堂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要我想新恩堂要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新恩堂会完全不同，新
恩堂会完全不一样。
第三，当他们愿意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
他们
就要喜乐，
当他们愿意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会喜乐。
他们在棚里面住在这里做什么呢？
他们在棚里面住，他们做什么呢？
当然不会有很多事做，
当然不会有很多东西去做。
他们大家一起在棚里面就是分享，
他们在大家在棚里面就是分享，
学放手，
学放手，
学分享，
学分享，
然后一起献上感恩，
然后一同的献上感恩。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的流行病毒，
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流行的病毒，
面对世界里面很多不确定的事，
面对世界里面很多不确定的事，
面对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转变，
面对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转变。
有一句说话，我们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遭遇，
有一句话说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遭遇，
我们不可以立刻叫我们的环境改好，
我们不可以立刻的叫我们的环境改好，
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态度，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态度。
快乐的相反词不是悲伤，
快乐的相反词不是悲伤，
快乐的相反词不是忧虑，
快乐的相反词不是忧虑，
快乐的相反词是我们不肯交托，
快乐的相反词是我们不肯交托，
不肯相信神，
不肯相信神，
以致神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来到彰显，
以致神的恩典不能在我们身上彰显。
今天这一段圣说话对我们的敬拜有很多的启发。
今天这段话对我们的敬拜有很多的启发。
我们带着什么态度来到参加聚会？
我们带着什么态度来参加聚会？
会不会不计较讲员讲得有多动听？
不会，会不会不计较讲员讲得有多动听？
会不会不计较我们开车开多久？
不要计较我们开车开多久。
会不会不计较我们不方便？
会不会计较我们不方便？
我们都愿意参加聚会。
我们都愿意来参加聚会。
我们来参加聚会是不是带着耳和心？
我们来参加聚会是不是带着耳和心？
是侧着耳去听呢？
侧着耳来听呢？
用心去到明白，
用心来明白呢？
并且能够付诸实行，
并且能够付诸实行，
谦卑认罪，
谦卑认罪。
我相信是今天我们教会最需要的。
我相信是我们今天教会最需要的。
我们是不是带着喜乐的心回家？
我们是不是带着喜乐的心回家？
过信心的生活，
过信心的生活，
过住棚的生活，
过住棚的生活，
不在物质上的追求，
不再在物质上的追求，
能够与人分享，
能够与人分享，
数算神的恩，
数算神的恩典。
有一次我去探访，
有一次牧师去探访，
探访的时候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看到一个牌匾。
探访的时候在人家家里面看到一个牌匾，
个牌匾呢叫做神的箱子，
那牌匾是神的箱子，
下面呢写了个很感人的故事，
下面写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里面讲到呢神同一个人讲话，
里面说到神跟一个人说话，
他说呢我给你两个箱，
他说我给你两个箱子，
你将你的忧愁放在黑箱里面，
你将你的忧愁放在黑的里面，
你将你的喜乐放在金箱里面，
你将你的喜乐放在金的箱里的里面。
于是这个人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在这里神这个人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
金箱呢储得咁上下，
金箱储得差不多，
但是他每天都将很多的忧愁放在黑箱里面，
但是他每天都将很多忧愁放在黑的里面。
到神有一天来找他，
到有一天神来找他，
他就将黑箱和金箱拿给神，
他就将两个箱子金的跟黑的交给神。
他很奇怪，
他很奇怪，
金箱虽然是有些重量，
金箱虽然有些重量，
但不是很重，
但是不是很重。
但最奇怪的就是，
但是最奇怪的，
你黑箱一啲重量都冇，
这个黑的一点重量都没有。
佢交咗俾神之后就问啦，
他交给神之后就问了，
佢话神啊，我咁多嘅困难都挤晒黑箱，
我很多的困难我都放在这个黑的啦，
点解一啲重量都冇噶？
但是为什么一点重量都没有？
神就将呢个箱咧系拧转俾佢睇，
神就将这个箱子倒转给他看。
原来个箱咧系冇底啊！
原来这个箱是没有底的。
这个人就问神，
这个人就问神，
我所有的困难在哪里啊？
我所有的困难去哪了？
神就跟他讲，
神就对他说，
在我这里，
在我这里。
神跟他讲话，
神对他说，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金箱是给你数算你的祝福，
金箱是给你数算你的祝福，
黑箱是告诉你要放手，
黑的是要告诉你要放手，
将你一切的忧虑给晒我，
将你一切的忧虑交给我。
那我们怎样做基督徒？
今天我们怎样做一个基督徒？
有人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有人写了这样的一个诗，
让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读，
让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念。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你就定是听 Albert 念得了，
要是你看不到的就听我们念。
准备起，
准备好，
数算恩典而非十架，数算所得而非所失，数算喜乐而非咒诅，数算朋友而非敌人，数算勇气而非惧怕，数算欢乐而非眼泪，数算健康而非财富，数算天赋而非自己。求神咁样祝福我哋，
求神祝福我们，
更加祝福我哋嘅教会，
更加祝福我们教会。
弟兄姊妹请坐，
弟兄姊妹请坐。